平安哈，让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里问答134问。问：十诫里第六条诫命是什么？答：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好，上帝在圣经当中他说，神说了这一切的话，其中也包含不可杀人。那不可杀人这条命令呢，它实际上还不单单只是限于不可杀人，而是不可伤害他人的利益，使他人蒙受损失。所以我们在这条命令当中，你知道，在这条命令里面，它包含着爱人如己的成分。所以这一条命令实际上也包含着我们为父为母。啊，我们做夫妻，它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不可伤害你周围的人，你的邻舍。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一起来祷告。慈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恩典的上帝，你是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上帝。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用牛膝草洁净我们，我们就洁净了。你必与你的儿女同在，你的圣灵安慰我们，我们就得着安慰。你带领我们，我们就知道前面的道路在哪里。主啊，你赐下你的恩典和力量，我们就能在患难当中站立得住。我们感谢赞美你，请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带领每一位做父亲的。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父亲节快乐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我们当然，我们这个教会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哈，它是一个十字架的keychain 啊，钥匙串哈，还没有做父亲哈，你可以送给你的父亲哈，这个代表什么样子的意义呢？实际上，在家中做父亲的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的方向。他某种程度上，他在做家庭中最重要的决定。我们说，为父的乃是家里的头，这个做头的就是为首的仆人。当然，做头的也有做头的权柄。这个权柄就在于你是要为整个家庭着想的，你要做家庭中最重要的决定。所以，我们如果你拿到这个礼物，可以放在你的钥匙链上哈，不用把它放在一边，或者挂在你的车里，可以帮助你真正能够体会到。我们在主里面为父的是要背十字架的，很多重要的决定都是要我们做的。那我们的人生，同样，虽然我们说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没有错啊，上帝都有一切的计划，上帝对你有一切的带领，但是人生当中仍然充满各种各样的抉择，而很多重要的抉择呢，是家庭里面的父亲做的。当然，我们知道，做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可能，很多的抉择都是父母帮他做的哈。所以，你知道，你作为父亲，你的决定影响到你的孩子的一生。比如说，他们选择什么样子职业，甚至说做父亲，他们做什么样子的人。我们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换句话说，很多的时候，父亲令到孩子没有志气。当然，因为父亲滥用上帝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哈，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父亲，是父亲在做出的决定哈。但成人以后，我们作为父亲的话，我们会做出很多家庭的决定，啊，你的职业的选择，你究竟是选择一个 忙碌到顾不了家的工作，还是你要以家庭为中心的工作？你究竟是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该如何选择这个配偶？当然，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那该选择什么样子的配偶？那同样，我们年长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退休，那我们退休了以后该怎样生活？这个家庭该怎样生活？这些都是每一个决定都影响到我们的我们甚至我们家庭的一生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家庭的专家，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今天的日子。他叫 John Maxwell 我们今天的日子是我们昨天抉择的结果，我们明天的样子是今天选择的结果，改变意味着选择改变。你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要做父亲的时候我也有这样子的这个有的时候某种挣扎然后每一位做父亲都有很多的挣扎，因为很难。因为有很多的情况，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决定，不单只是父亲啊，做妈妈也是，你真的不知道你究竟在一些状况下，在一些危机之下，在儿女的这个上大学的选择，这个给让他上哪一个学校，高中、初中小学，给他找什么样子的朋友？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有的时候，甚至说是有一种惧怕在心里面，就是你不敢选择。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父母之间彼此商量的时候，就是说，你看怎么办？你来做决定吧。你看怎么办？你来做决定吧。所以最关键的都是一些抉择的问题，他不敢抉择。为什么呢？因为怕抉择以后承担那个后果和责任，甚至在家庭当中的一些我们说抱怨但是人生又不得不抉择，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子来靠神抉择？圣经怎么样子来告诉我们来抉择？因为你每一个选择都有后果。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知道，即使在我们的一切的选择当中，即使我们选择了错误了方向上帝仍然掌权。那实际上，今天我们的路德记好像是在讲女人一般一讲路德记，就是在讲妈妈、讲拿俄米、讲路德。实际上，路德记也是关于父亲，所以。在这个选择当中，你知道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灾难。在这个家庭选择当中，家庭的方向性选择当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灾难。但是在这一切的灾难当中，你发觉错误的选择仍然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这个美好之处，成为神的儿女的美好之处，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选择错误，但是你错误的选择。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来看今天路德记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样子的真理，有关选择的它一共有四个人的选择，第一个就是这个父亲的选择，这个父亲的名叫呢以利米勒，是什么呢？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居住，这个人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所以这里这个父亲做出了一个选择，对不对？这个选择就是当地发生饥荒了，这个父亲不单指他做这个选择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儿子，他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离开伯利恒， 去到摩崖地。你看他这选择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就去了，对不对？而不是说，哎呀，家里遭遇饥荒怎么办呢？我自己出去打拼挣钱，然后回来帮助家庭。你看他这个选择，带着全家都去了。所以有的时候，父亲，你知道父亲这个选择是多么重要啊！就是你是带着全家的，你是家里面的头，带着全家就去了。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读过《士师记》的话，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士师记》啊？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记》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在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行。你知道这个以利米勒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以利米勒他这个名字啊，就是神是我的王。但是在士师记当中，它的主题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这个以利米勒，他作为父亲，他的名字叫神是我的王，但是他行动的时候，他却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因为他发生饥荒，本来嘛，你说发生饥荒、逃荒，你知道，如果你看过中国的那个电影叫做《1942》，对不对？1942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逃荒哈。带着家庭整体逃亡，留在当地有可能会被饿死的，有可能会遭遇危险的，所以，但是逃到路上，是不是就是平安呢？谁也不知道，反正去要饭去逃荒去了。这个时候你看到，本来是一个很理性的决定，对不对？本地没有吃的，遭遇饥荒去逃荒。但是这个决定，却是一个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决定。因为以色列地乃是耶和华从岁首直到年终所看顾的地。那我们说耶和华所看顾的地，为什么会有饥荒呢？你如果看士师记的话，你就知道，当以色列人悖逆敬拜偶像的时候，寻求世界的时候，效法周围的外邦人的时候，怎么样啊？就会有饥荒，就会上帝就会派外邦人来攻击，然后以色列人都遭遇患难。当他们呼求的时候，上帝就眷顾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你知道，在以色列帝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这个以利米勒很明显，他不是去呼求，他没有来到耶和华面前，他说：“哦，这饥荒原来是我们悖逆上帝，是我犯罪得罪了神。”那对于我们来说，这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呢？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艰难呢，啊，一些饥荒啊，你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不想的话，你马上会想到我怎么该解决这个饥荒，你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决这个饥荒，而你的想法绝对不是上帝的想法，因为人第一个想法都是从自己心里面的罪性出来的，透过自己的智慧想自己掌控。但是这样子的想法，通常会令到你陷入到更大的危机里面。因为你没有听从上帝的声音，没有听从他的旨意，所以你看到这个以利米勒他离开的时候，他没有祷告，没有反思，为什么以色列地会遭遇饥荒？他就这样透过自己的理性，他就逃了。而他逃到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是摩崖地。你如果了解圣经的话，你知道摩崖地那是个淫乱之地。就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所以他逃到那个摩崖地，你说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 当我们遭遇饥荒的时候，我们会逃，逃到一些地方呢，那个地方实际上并不好。有的时候遇到艰难的时候，特别伤心，不去教会了，我把自己关起来。实际上，你关起来那个不是一个好地方，恰好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说："哎呀，关起来太好了，我在这里我就单独的对付你，没有弟兄姐妹提醒你。"所以我们就知道哈，以色列是有王的。当遭遇饥荒的时候，作为父亲，你要带着全家坚守在上帝的道上。以利米勒他的行动实际上没有尊神为王，尊上帝为王。但是，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如果你现在人生遭遇一些困难，哈，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当像撒迦利亚书4章6节中所说的，不要凭你的眼见，不要觉得，哎呀，我现在这困难没办法了，我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怎么解决？你要先想一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困难？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的状况？接下来你要来到上帝面前，因为撒迦利亚书4章6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你要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带着自己的一家到外邦去寄居。这个选择是可怕的，你知道哈？我们在后面你可以看到这个选择的可怕哈。第三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你知道，沦落异乡，死在外邦，多么的凄凉，因为这个错误的选择。我们不知道以利米勒究竟有没有被带回到应许之地里面，和死了以后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提。但是客死他乡，那对于古时的，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还好了，但是在古时的时候，客死他乡，那是极其悲惨的一件事情。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我们不要觉得，哎呀，路德是多么敬虔的一个女子啊，她的选择对哈。问题是俄尔巴可不一定是啊。所以你看到他选择了两个儿子都选择了外邦女子为妻。换句话说，当他带领他的家庭寄居外邦的时候，他的孩子怎么样呢？他的孩子活得像外邦人一样，活得像没有上帝的人一样。路德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说啊，因为路德你看找了一个外邦女子，后来也信主了，挺好的。不是的，路德是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两个儿子没有后裔，也死了。拿俄米跟着以利米勒，最后落到一个地步，只剩下他一个人，没有后裔，没有盼望。实际上，拿俄米就等于已经死了。就像朽木一样，已经枯干了，等待着腐烂呢。所以这就是罪的工价。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叫罪的工价？罪的工价，罪的工价就是你做出错误的选择之后所承受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死。圣经上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马太福音6章24节，不是恶那个，爱这个，就是重那个，轻这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一粒米勒靠着自己的聪明，令到他的家庭只剩下三个寡妇，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作为父亲，你要知道，当产生家庭产生危机的时候，你有一个责任，做父亲的啊，不是说我想去怎么解决，而是说来思想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我的家庭究竟犯了什么罪，我该怎么带领我的家庭来悔改。所以我们要做出这样抉择，当然做母亲的也是有很重要的职责的，就是你是一个重要的 advisor， 你是个建议人啊，帮手，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当这个父亲做出不正确的决定的时候，来不断的劝他，为他祷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做出决定以后有后果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很容易就把目光集中在这个环境之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做出这个决定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呢，你要把你的眼光放在上帝的身上。因为啊，这个错误的决定有后果，在这个后果当中啊，是一个反思的时候，是一个仰望上帝，重新回来信靠上帝的时候，而不是一个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就去 I try to figure it out， 我靠我自己的能力，我想把这怎么解决，需要依靠上帝最终悔改来做出正确的决定。一个著名的这个戏剧那个哈姆雷特里面就是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 对不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就是抉择的重要性。我们看拿俄米他有一个抉择。这个时候拿俄米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从摩押地归回。你看拿俄米做的决定是归回。为什么归回呢？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在那里寄居，丈夫去世十年以后，两个儿子都去世。你知道他非常的苦啊，他知道这是上帝的管教。所以拿俄米就对他的儿妇说，你如果看二十节的话，他对他儿妇说，他就对这个以色列人说哈，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的名字意思是快乐喜乐的意思哈，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出埃及记那个池水，很苦的池水就叫做马拉。后来上帝让这个以色列人砍一棵树，把这个树丢在水里面，水苦水就变甜了。你想想那砍那棵树是什么，是谁啊？十字架，对不对？把它丢在苦水里面，苦水就变甜了。所以你知道他在这个苦难当中特别的苦，你知道去世的人是不会再像现在生活的人这样子苦了，而且他们已经定了，或者去天堂，或者地狱。地狱当然就是苦的，天堂自然就是甜的。问题是在世的人想到这一切苦的时候，他就特别的苦。这个时候，我们要怎样啊？把耶稣基督这棵树扔到你的苦水里面，扔进去就甜了。信靠主就甜了。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拿俄米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他可以说我都没救了，反正我就在这儿生活吧，我的两个儿妇还在这里，我就靠着我的儿妇生活吧，我回去以色列有谁能照顾我呢？ 对不对？我在这里，我还有些有关系的人，回去以色列，我就自己一个人了，那谁能照顾我呢？而且我的两个儿妇还不一定愿意跟我回以色列，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地方。他没有这样子，他也没有说，他苦到一个程度，他麻痹了，坐在那里不动，他在破罐子破摔，或者说。啊，他回到以色列，你看我多惨呐、啊！你们都丰收啊，我回去啊，我到外邦寄居了以后，我回去我身无分文，你让我回去，别人会怎么看我？有的时候我们会爱这个面子哈、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美国，我们很苦了的时候，我们还不愿意回国，为什么不愿意回国啊？因为没活出个样子给人看，回国了，别人反而笑话我们，那我们的面子往哪儿搁？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障碍的，对不对？我们这些洋打工，很多的障碍。问题是，我们看到拿俄米没有这样子抉择。我们在这里，你看到哈，拿俄米，他多次的提到耶和华的名，表明。拿俄米没有忘记耶和华，虽然他说全能者使我受苦，全能者攻击我，但是他对他的儿妇说的时候，他怎么样说呢？两个儿媳妇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他还认为耶和华恩待他，苦是苦了。抱怨是抱怨了，但是他还认为耶和华恩待他。什么时候我们在苦中失去了这个盼望啊？什么时候也是一个很糟糕的抉择。永远不要失去这个盼望。你看，这个时候他就在苦难当中可以觉醒了。哎，他看到在以色列地，耶和华恩待他的百姓。因为赐粮食给他们，我们可以想想怎么赐粮食给他们？为什么耶和华赐粮食给他们？不是平白无故的赐粮食给他们的。当我们不乖的时候，上帝管教；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呼求、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祝福。当然，我们回来呼求也是有圣灵的带领。但是这个祝福的管道就是这样子来的，不是说我一直待在这个外邦之地，我就蒙上帝的祝福；我待在上帝的圈外，上帝你就奇妙的祝福我吧。我不来教会，不听上帝的话，也不读经，上帝你就奇妙的祝福我。上帝怎么祝福你啊？我管道都没有，怎么领受这个福分？但是上帝可以奇妙的让乌鸦叼饼给你吃，但是那是很少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当他真正信靠上帝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好消息，他就回转来，回到犹大地。他如果不选择回到犹大地，他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伟大的后裔？就是大卫，哎，我们有的时候说呀，那个大卫是路德的后裔，错，大卫可不是路德的后裔，大卫是拿阿米的后裔，大卫是以利米勒的后裔，所以这里虽然叫路德记哈，实际上应该叫，也可以叫拿阿米记，因为拿阿米从波阿斯。跟路德的婚姻当中得到了一个儿子，他是拿俄米的儿子。他如果不选择回到应许之地，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吗？他可以在外邦地寄居啊，他的两个儿妇可以照顾他。如果两个儿妇好的话，找一个外邦的这个老公，说不定还能接济接济他。问题是，他选择回去，这是一个信心的决定，跨越面子， 要遇着可能没有人能够照顾他。因此，我们看到，虽然他回去是空空的回来，但是耶和华仍然怜悯。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在悔改的根基之上的。当你悔改信靠上帝，做出这样子的决定的时候，上帝必要怜悯你。所以旧约的先知书，耶和华在呼唤这些被盗的百姓的时候，他常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那上帝为什么要呼唤呢？上帝就不能就是说，哎，你在外邦地，你不悔改不要紧，我就不断的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说，你回来吧，回来我的祝福的圈里面，你回来吧。我有两个翅膀，可以把你隐藏在我的翅膀荫下。这是上帝所说的。你怎么得到上帝的祝福啊？回转。第三个抉择，放弃。第七节开始，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哎呀，这个感情，可见两个儿妇，不一定你找的儿妇就是说儿媳妇儿不信主，他就一定是坏的哈。你看这里面没有谁是坏的，但是不信主可能令到我们的后裔，我们自己都离开主，失去救恩，失去永恒救恩。但是不一定是坏，有的人找的媳妇儿可好了，也是不信主的。于是拿俄米就与他们亲嘴，放声而哭，你看感情非常的深厚，两个儿媳妇儿也很孝顺他。不然，他们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们一同回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死给你们做丈夫吗？但这是以色列的一个习惯啊，就是说，如果有兄弟的话，啊，如果有一个他去世了，没有后裔，有后裔他可以守寡，选择守寡。有儿子的话，没有儿子的话，他可以这个做弟弟的，或者说做哥哥的，有责任把这个自己的嫂子或者是弟媳娶过来，那所生下的这个孩子要归给弟弟做他这个一世之人的后裔。这是犹大地的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传统啊。所以在这里他说，我还能生子给你们做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到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到他们不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闻亲嘴而别。哎，她跟婆婆亲嘴而别。本来你看俄尔巴一个摩押的女子，她一嫁在哪里呢？嫁在基督徒的家中。你要知道哈，说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不是说外邦人不能自己选择去嫁基督徒的哈，是基督徒 不应该选择外邦，不应该选择娶外邦人，不信主的不应该选择，跨信仰婚姻不应该选择。作为一个外邦人，如果你不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要找基督徒，因为那是美好，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问我，哎，我的孩子没有信主，是不是给他找外邦人？我说不是，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那个是不好的，还没有不相信上帝没有祝福的，你给他推到一个没有祝福的地方吗？对不对？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后裔哈，你肯定也想找一个信主的。虽然圣经说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那是指信主的不要找不信主的，不是不信主的不要找信主的。不要错误的理解哈，上帝的祝福在信主的人那里，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些外邦人就一定要加入进来，对不对？他们没有说这个说，哎呀，他们出埃及了，就不要，我们是外邦人，不，因为圣经说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所以外邦人不要加入基督徒，不信的不要加入信的，错，那拼了命要与以色列人立约，因为知道什么？因为知道在以色列当中就有祝福。好，这是一个题外话哈。因此，我们看到他已经进入到上帝的家中了，外在的约当中。但是他最后的选择是选择回去到摩押地淫乱之地去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我们看到，不管是以利米勒还是这个俄尔巴，它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而且是一个这个不坚定的决定。你要知道什么是不坚定的决定呢？就是说，他刚开始他说，我们就是。死也要跟你一起去，他都已经说，现在他愿意的，对不对？他不是不愿意，他不是不愿意跟婆婆就到了那个以色列地了，他不是不愿意选择这个没有盼望的生活，因为前面透过眼睛去看呢，真的是没有盼望的生活的。为什么？三个寡妇有什么盼望在里面？去到那里又是外邦女子，又是摩押女子，摩押女子以色列人看不起的，所以你要去到那个地方去，那别人都看不起你，这又是一重障碍。但是他最后面对无奈的环境，他说：“没办法，我就选择摩押地吧。”无奈呀。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选择都是什么？无奈的选择。无奈让我们的儿女上公立学校，无奈，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得不这样做。问题是，你知道，你的抉择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一念永生，一念沉沦。俄尔巴回到他的本国，回到他所拜的偶像那里，他与真神的信仰永远失去联系。这时候你就知道，有的时候你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说：“哎呀，你也有一个选择，究竟是待在教会呢，还是回到世界，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也是无奈的话。因为信主是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会信主的。很多时候，有的慕道友，所以我也很同情他在这里等待，但是等待是一个需要等待的，需要等待圣灵来改变你。待在这个教会当中，需要等待圣灵来改变你。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也说，待在教会当中，等待圣灵来改变你。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念永生，一念沉沦。你一无奈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反正我可能都信不了了，我算了吧，走了。”你走，你选择了毁灭之路，与真神的信仰永远失去了联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也同样有很多的不顺利的事情啊，矛盾，纷争。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就回头奔到世界里面去呢？你看到教会里的发生了很多事情，有的时候你也很无奈，对不对？无奈，谁都没有办法。但是我是留在教会，我这个抉择呢，等待上帡赐下粮食呢，我还是自己跑到世界当中去？啊，教会那么麻烦，我不去了。这都是一个抉择，所以永生与地狱的差别就是一份坚持，一份委身。这个俄尔巴，他没有坚持，他就堕落沉沦。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看到，从字面的意思上，做门徒就等于要背十字架的。所以，天堂跟地狱的区别就在于你要不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眼睛会告诉你很多相反的信息的。啊，教会里面很麻烦，这个星期天呢很累，我想歇一歇，对不对？很多这个有疫情啊，有疫情，我家里面有合理的 concern。合理的这个什么关注那慢慢的我就待在家里，慢慢的我就不上网，慢慢的我就离开神。这个抉择就在于你是否坚持。路德的抉择，跟随。第十五节说，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刑罚我。路德跟俄尔巴有相同的经历，但是两个人却对他自己的人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一个是回到偶像的世界里面去，趁年轻再嫁人；一个是凭着信心跟随拿俄米，不舍得拿俄米，去到犹大地照顾这个孤苦伶仃的拿俄米，跟他一起没有盼望的活着。当然，这里有一点点，并不是完全没有盼望。从世界看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他在这里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很明显，俄尔巴与拿俄米的区别就在于信仰上面。有没有信神？他相信神了，他就会选择住在神的里面。他不相信神，风吹草动的时候，他就选择离开神。对于基督徒来说，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选择住在神里面；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会选择离开神，去跟从这个世界。所以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不要催我，我一定要跟从你，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罚我。我如果离开你，愿耶和华重重的罚我。I swear， 我发誓。我们要知道路德的选择，他的选择有三点：第一，决定离开自己的本国，去到陌生的国度里面；第二，以色列人会歧视摩押人，跟随拿俄米，自取其辱。第三， 他放弃了拥有家庭的盼望，和拿俄米一样，成为一个没有指望、只有神的人。这是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而且他还发誓。所以，什么叫做信靠？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受洗，就是你有这样子的志向。你说 ，No matter what, life and death， 不管是生是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上帝，我永远不离开你。不管你能不能做到啊，做不到，就算是我死，也要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受洗。我们看到，尽管在人的软弱当中，人是软弱，对不对？各种各样的软弱，错误的抉择。但是，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上帝他的祝福要满满的赐下。我们当然，我们以在下面，我们还会继续来讲这个故事啊。极其美好的路德的故事，就是当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上帝要让已死的人重新复活，一尊枯萎的家庭重新发出嫩芽。愿上帝赐给我们这样子能力，赐给在座的每一位父亲这样子的能力啊，去选择上帝。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你赐下祝福给每一位父亲，愿我们做家中的头，在每一样的事情上都选择上帝。主啊，让我们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也祝福每一位姐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仰望上帝，做好家中的帮手，家中的管家。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